特朗普一举废了中共，中国工厂将大规模毁灭。为美中冲突备战，特朗普储备战略金属。美伊核谈重启，阿曼外交博弈。中共军人俄后方级战法，雇佣兵助战。美国和乌克兰华府会商矿产协议。大家好，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天是4月13号礼拜日，欢迎收看希望之声国际风云，我是林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下面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尽管美国宣布豁免包括智能手机、电脑及晶片在内的部分电子产品对等关税，但白宫官员透露，特朗普近期可能启动针对半导体产品的新一轮国家安全贸易调查，并可能对这个产业加征额外关税。中共声明中罕见提到，如果美方后续继续加征关税，中方将不予理会，被认为他的筹码已经枯竭。路透社指出，特朗普政府对某些电子产品征收 10% 的对等关税，有助于降低从台湾进口的半导体和从印度制造的苹果 iPhone 等产品的成本。然而白宫官员表示，这一豁免并不适用于针对中国出口商品征收的 125% 关税，预计特朗普将很快对半导体产品启动新的国家安全贸易调查，后续可能对相关产业实施新的关税措施。彭博社亦报道指出，特朗普政府可能在未来数个礼拜或者数月内对出口至美国的半导体产品展开新一轮调查，晶片行业恐怕面临进一步的关税压力。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表示，特朗普强调美国不能够依赖中国制造关键科技产品，苹果、英伟达和台积电等科技巨头正积极将其生产业务迁往美国。中共近日积极寻求和欧盟及东南亚国家的合作，但这些国家都已经表态争取和美国进行谈判与合作。美国经济学者王大卫对大纪元表示，特朗普是用时间和压力去塑造一个选边站，90日期限等于一个谈判窗口。选边站在美国那里不选择中国，降低报复的风险，它是令对方觉得站在中国可能会更吃亏。中共外交部11号宣布，习近平将在4月14号至18号对越南、马来西亚和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外界注意到，习近平目前不再谈人类命运共同体，而是谈周边命运共同体，意在和周边国家搞好关系，试图借助周边国家绕道向美国出口中国商品。然而越南、印尼、泰国、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等国之前都表示愿意做出调整，争取和美国进行谈判和合作，以达成贸易互惠，最终避开高额关税。特朗普政府可能会塞住中国商品进入美国市场的后门。台湾总体经济学者吴家龙对大纪元表示，习近平对特朗普的关税采取强硬立场，他可能认为特朗普的关税会被美国经济造成压力，夹硬顶来争取时间，最后迫使特朗普让步。另外，习近平可能担心如果退让，就会表现出是在美国压力下屈服，在国内可能会受到攻击，但如果美国关闭市场，对中国来讲绝对是一场灾难，在地球上找不到一个足够取代美国而消化中国过剩产能的大市场，而现在中国的内需更是做不到。据华盛顿邮报报道，顾问公司外投宏观首席亚洲经济学家威廉斯表示，中国经济目前对出口的依赖程度比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的任何时候都要高，出口需求对维持中国经济持续增长越来越重要，中国商家已经感受到冲击。彭博估计，如果美国维持高税率，未来中国对美国出口将中期内几乎消失。浙江一服装厂表示，美国客户已经要求延后发货，原因是无法准确估算税后总价。广州服装厂更因为客户最后一刻取消订单， 導致庫存爆滿，中小工廠訂單已經驟減，部分開始倒閉，市場可能進入洗牌期。分析指出，如果關稅持續，中國製造品恐怕大批從美國市場消失。中共9號發布的白皮書暗藏報復清單。新加坡學者高樹超分析，這裡包括禁止美國服務出口、停止知識產權保護、強制技術轉讓、限制美國農產品及金融市場准入、人民幣貶值等，實質涵蓋美方可能採取的舉措。如果廢除最惠國待遇，擴大出口管制、301條款關稅、全面金融和科技封鎖等，美國握有更多籌碼，包括證券脫歐、強制中概股退市、禁止中國債券美元結算、全面科技封鎖、禁售晶片、限制人才交流、凍結資產及國際聯合制裁。國防安全研究院國防戰略和資源研究所所長蘇子雲強調，美國掌控市場話語權，和75國談判可以取代中共供應鏈。中共報復空間受限，畏懼清單暴露其底線，未來90日談判期將是關鍵，決定是否走向全面脫歐或者有限妥協。近日知情人士向《金融時報》透露，特朗普政府正在起草一項行政命令，允許儲存在太平洋海底發現的金屬以對抗中共在電池礦物和稀土供應鏈中的主導地位。這個儲備計劃還可以幫助美國在和中共爆發衝突的時候應對中共限制關鍵金屬出口。據《金融時報》報導，這些馬鈴薯大小的結核是在海底高壓作用下經過數百萬年形成的，含有用於製作電池、電線或者彈藥的鎘、鈷、銅和锰，以及微量稀土礦物，它們可以被添加到現有的聯邦原油和金屬儲備中。曾經在特朗普第一屆政府中擔任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幕僚長的亞洲問題專家亞歷山大·格雷表示，隨著中共日益將深海海底視為與美國進行經濟和軍事競爭的前線，白宮關注深海採礦問題是有道理的。正如特朗普政府在造船和更廣泛的關鍵礦產方面所做的那樣，促使美國政府關注最容易受到中共野心影響的領域至關重要。知情人士表示，這一儲備計劃正被視為在美國法律下加速深海採礦申請以及建立陸上結核處理能力的更廣泛努力的一部分。2024年的年度國防預算法案指示五國大樓對怎樣提煉結核以供國防應用進行可行性研究。另一位知情人士表示，根據這些計劃，這批儲備將在美國境內創造大量隨時可用的物資供將來使用，以應對和中共發生衝突而導致金屬和稀土進口受限的情況。稀土廣泛應用於國防、電動車、清潔能源和電子產能，美國大部分稀土依賴進口，而大部分來自中國。近年來，中共越來越將限制關鍵金屬出口作為經濟脅迫的手段，北京上個禮拜對一些稀土元素實施了出口限制，以回擊特朗普的對華關稅。建立海底多金屬結核國家戰略儲備，將有助於美國在開發資源豐富的太平洋海底的全球競賽中趕上中國。中國生產了全球約90%的精煉稀土。近年來，中共對稀土開採和加工的控制引起了西方國家的擔憂。美國政府的研究人員正努力分析全球各國的礦藏，以評估從中國以外地區增加稀土供應的進度。美國正在尋求實現關鍵礦產的自給自足，除了尋求與烏克蘭達成關鍵礦產協議之外，還宣布增加國內產量的措施。美國亦尋求壓制中共對格陵蘭島關鍵礦產的控制。格陵蘭島最大稀土礦藏的開發商坦布里茲礦業表示，2024年美國、丹麥官員都曾經遊說他們，呼籲不要將稀土項目出售給與中共有關聯的企業。 事隔六年，美国同伊朗重启核谈判。4月12日，美国同伊朗在阿曼首都马斯开特展开了自2018年以来最高层级的磋商，目标直指德克兰备受争议的核计划。不过这场谈判并非面对面，伊朗坚持间接对话，双方各自留在不同的会议室，透过阿曼外长传话，展开一场精妙而微妙的外交角力。代表伊朗出席谈判的是外交部长阿拉奇，美国方面则由特朗普的中东特使魏科夫率队出席。谈判选择在中立国阿曼举行，被外界视为一项刻意低调但高风险的外交布局。就在谈判展开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放话，如果伊朗拒绝让步，美方将不排除采取包括军事在内的一切选项。特朗普强调，美国的立场清楚明白，伊朗必须彻底废除核武计划。这番言论立即引发国际高度关注。有分析指出，特朗普这个举动显然是试图在谈判伊始就设落强硬基调，而伊朗方面态度相对审慎。外交部长阿拉奇透过国营电视台表示，伊朗将以平等立场出发，争取一项公平而且光荣的协议。他重申，伊朗不会屈服于外部压力，但愿意在尊重主权的前提下展开谈判。接下来，国际社会将密切关注美伊是否能够从隔空传话走向真正的外交突破。近期乌克兰方面披露，超过150名中国公民被指加入俄军，在乌克兰东部作战，这一消息引发国际关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掌握详细情报，确认这些中国公民活跃于战区，并正在进一步调查。美国情报官员透露，这些人主要是雇佣兵，与中共政府并没有直接联系，但训练水平有限，对俄军战力影响不大。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帕帕罗上将证实，乌克兰军队近期在东部战区俘获2名中国籍男子，其中一人坦承在赴乌克兰之前从未接触过武器，这一细节进一步支持雇佣兵身份的说法。然而更引人注目的是，中共军方人员亦以观察员身份出现在俄罗斯后方地区，目的是学习现代战争中的战术经验。目前中美双方仲未对此发表正式回应，但事态发展已经引起高度关注。同时，美国方面传出消息，特朗普有意延长对俄罗斯的制裁1年，仲未正式宣布，但可能影响美国、俄罗斯、中国三边关系。这一事件凸显乌克兰战争的复杂性，中国公民的参与，无论作为雇佣兵定是观察员，都可能对国际格局产生深远影响。路透社报道，美国正在推动确保能够优先取得乌克兰的矿产。消息人士指，4月11日在华府，美乌两国官员就一项美方提案进行了会商。由于会谈气氛充满对抗性，取得突破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进行的这场会谈气氛之所以紧绷，源自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新提出的草案内容比原始版本范围更广泛。财政部发言人证实进行了相关讨论，称之属于技术性商讨的性质。最新草案将令美国对乌克兰矿藏享有特权，规范几乎将公司部门开发自然资源的所有收入放入美乌两国的联合投资基金之中。不过这项议议内容不包括美方对乌克兰方面所做的安全保证。美方还要求俄罗斯天然气巨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经由乌克兰领土向欧洲输送天然气的管线，需由美国联邦政府的开发金融机构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掌控。消息人士指出，这个简直是文件中埋藏的复活节彩蛋。乌克兰政府已经聘请霍金路伟律师事务所作为这项矿产协议的外部顾问。 泽连斯基9号表示，抗产协议应该令两国都有利可图，并以有助于乌克兰现代化的方式布局。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接下来请继续收看热点观察。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